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迫害法轮功，中共三任司法部长遭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从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到文革博物馆。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3号清早齐聚于高雄苓雅区运动公园，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指引返本归真之路。学员们高声齐诵恭祝师父新年好，其中几位学员分享了他们受益于大法福泽的见证与感恩，叩谢师尊再造生命的洪恩。
台湾西北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四县市的法轮功学员12月21日上午齐聚于竹北文化公园，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恭祝新年快乐，并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大家双手合十齐贺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拜年活动结束，学员一起集体学法，并交流修炼心得，共勉精进实修。
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4号上午在新北市板桥区公所礼堂先集体学法交流，分享推广神运与提高心性的修炼心得。中午学员们拿出大横幅向师父拜年，齐声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12月20日在第33届嘉义市国际管乐节采街活动中盛大登场。天国乐团已连续十余年参与管乐节，再次以震撼人心的乐音成为街道上最受瞩目的焦点。天国乐团进场时，主办单位热情的介绍，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精彩亮眼，壮阔磅礴的演出，整齐划一的队伍，在真善忍的信念之下，通过纯净明亮而充满正能量的乐音，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分享给社会与世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气势磅礴，乐音嘹亮，震撼人心，观众们纷纷拿起相机记录，热情地向团员挥手，比出赞的手势。
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12月20号齐聚多伦多市政厅给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好。
第七届哥伦比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5年11月2日在通哈市成功举办，34位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去除执着与不良习惯，在社会中提升道德品行，以及在向世人讲述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过程中的经历。桑德拉是一名教育顾问，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多了，他将这条修炼之路形容为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他回忆说，第一次接触时就感受震撼，这是一种荣幸。第一次练功时，我就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他表示自己只用了四天就读完了转法轮。他说，我根本不想停下来，真的不想停下来。在继续阅读转法轮时，他也有同样的感受。
新西兰法轮功团体12月10号、13号、14号参加了四场圣诞游行，其中包括新西兰奥克兰帕帕图伊图伊区、莫瑞斯维尔、卡皮蒂海岸以及惠灵顿的尚哈特区。 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法轮功学员们一共参加了南北岛20场圣诞游行。他们以中国传统服饰、震撼人心的乐曲及祥和的能量，惊艳了数以万计的观众。他们不但为社区带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也赢得了当地观众的由衷赞赏。新西兰人民认同并欣赏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价值观。在卡皮蒂海岸的游行中，国会议员蒂姆·科斯特利的圣诞花车就在法轮大法团体队伍的前面。他表示，他非常喜欢天国乐团所采用的蓝色主题。他说，我很喜欢蓝色，他们的整体色彩非常协调，看起来十分统一。当了解到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核心价值的身心修炼功法时，科斯特利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价值观，是人们应当具备的品质。科斯特利对法轮大法团体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热情邀请大家带着家人前来度假，感受这座城市的美丽与友善氛围。
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前后，48国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中共参与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其资产。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长达26年，各国政府、人权组织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这场迫害，越来越多地认清了中共的反人类本质及其对各国的危害。一些政要越来越明确地指出，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长期被忽视，而法轮功恰是在中国遭受迫害最为严重的团体。
国际人权日当晚，英国法轮大法学员在伦敦中共大使馆对面举办了烛光守夜与和平反迫害活动。英国政府文化、媒体与体育部及科学创新与技术部联合任命的国务大臣伊恩·莫里致函，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表达了关切。他表示，你所描述的对法轮功学员遭受虐待的情况令人深感不安。信仰、良知以及和平修炼的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而如此大规模、系统性的剥夺这一权利，理应引起国际社会持续的关注。他说，作为政府，我们已经明确表示，英国将继续通过公开和私下渠道向中方提出严肃的人权关切，并将与国际伙伴合作推动追责。我欢迎盟友国家及其他立法机构所采取的措施，揭露这些侵害行为，并考虑对相关责任人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
英国印太事务兼平等事务部长西马·马尔霍特拉女士12月18日代表政府致函国会议员史蒂芬·道蒂先生，回答其向外交部提出的质询。他在信中写道，中国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环境十分严峻，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国内及海外都遭受迫害。英国政府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并在国际上捍卫这一基本人权。从首相到政府各级，本届政府在外交接触中一再就人权问题向中方表达关切，他们也与国际伙伴协调努力，促使中国为其人权侵犯行为承担责任。
德国法兰克福和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3号在市中心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在从火车站去市中心圣诞市场必经的一个小广场上，法轮功学员搭起信息台，支起横幅，给路过的行人发送传单，演示法轮功功法。灰色的冬天中，黄色大横幅特别醒目，上面用中德文写着，世界需要真善忍，吸引了很多行人的目光。另一边，四米长的横幅上有图片和英文信息，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具体实例，并揭露了中共炮制的所谓北京天安门自焚的真相。
保加利亚法轮大法学会12月10国际人权日当天在首都索菲亚举办活动，谴责在中国持续至今的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保加利亚网络媒体报道说，索菲亚的这个活动旨在让这些迫害被广泛知晓，并呼吁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谴责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行。法轮大法学会强调，法轮大法这一功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是他们和平行动的核心。此前12月8日，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索菲亚举办主题为 制止中共为窃取奇观而杀害法轮功学员的车队游行。车队在警车护送下沿索菲亚市中心宽阔的主要大道行驶，并在总统府、国民议会和部长会议大楼前的权力三角区停留了30分钟。保加利亚学员们12月9日上午10点至中午在索菲亚的中共大使馆前举办和平抗议活动，学员们举着横幅呼吁制止中共在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奇观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掩饰功法，还有些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向过往行人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法国留尼旺岛老年博览会12月12号至14号在圣诞尼的奥古斯特勒格罗会展与会议中心举行，法轮大法学员以志愿者身份设立展会，向公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参观者对学员们坚守信仰的精神表示由衷敬佩。50岁的留尼旺居民安妮在参观博览会时被法轮大法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深深触动，她与多位法国和中国学员进行了长时间交流。她难以想象在当今社会强制活摘器官这样的罪恶竟然仍在发生。她当场在展位上签署了反对活摘器官的请愿书，呼吁立即停止这一暴行，并表示将前来学习法轮大法功法。
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3日在国家纪念碑入口处附近举行集会。国家纪念碑是雅加达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学员们在集会现场打出反迫害横幅，设有真人模拟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演示，并向民众发传单，揭露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甘比尔区警察局副局长、警务专员德维·哈伯沃也来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前，表示执勤警察将为学员的活动提供安全保障，并祝愿活动顺利进行。在与一位学员交谈时，一名执勤警察赞同共产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印尼东爪哇省省会泗水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2日在泗水中领馆前举行集会，学员们手持反迫害横幅，向路人发传单，并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印度的卡纳塔克邦园艺部11月27号至12月7号在班加罗尔库本公园举办了为期11天的花展，仿照著名的年度拉尔巴格花展。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作为社区的一部分受邀参加，与参观者分享他们的修炼功法。桑托什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停下了脚步，他肯定了学员们的做法，认为很有意义。他说，你们所做的是伟大的善举。他对学员们所秉持的高尚的道德标准表示敬佩。另一位参观者韦平则请求学员们前往他工作的机构，向他的同事们介绍法轮大法。
新加坡法轮大法佛学会12月6日至14日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教功班，邀请民众观看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且免费教授参加者学练法轮功功法。
马来西亚南马法轮功学员11月29号至12月7号在柔佛州古莱举办了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
迫害法轮功，中共三任司法部长遭报。明慧周报中国版综合报道，中共连续三任司法部部长均已落马，其中第三任唐一军，2024年4月2日媒体报道，曾任中共辽宁省省长，2020年4月至2023年年初任中共司法部部长的唐一军，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之名被开除公职和党籍，遭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逮捕。2025年2月在厦门市遭起诉。第二任傅政华。傅政华，河北滦县人，北京大学分校法律专业毕业，法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员，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类似中央文革小组的610办公室的主任，正部级，2018年至2020年任中共司法部部长，2021年10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2年3月被双开。7月28日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在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当庭认罪。9月22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第一任吴爱英，2002年3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多年分管公检法的工作，2005年至2017年任中共司法部部长，2017年10月因严重违纪被连降三级，开除出党，被媒体称为一个不懂法律的官员。修炼界知道，这三任中共司法部部长落马的真正原因是在任期内都积极迫害法轮功。以吴爱英为例，他主掌中共司法部近12年，是为江派实施迫害法轮功政策的重要成员。当从苏联继承沿袭了50年的劳教所系统于2013年解体后，中共司法部下属的监狱便跃升为关押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场所，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大都被非法关入监狱，遭受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案件都发生在中共的监狱系统内。而中共在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对坚持信仰、坚持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包括七八十岁的老年学员，判处监禁徒刑，司法部均负有直接责任。610办公室，全称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防范办，是中共的正部级单位，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在海外不断被揭露其罪恶之后，610办公室已被裁并，但其人员和机构依然在起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的这场政治运动持续了26年仍未停止的原因之一。610办公室为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610办公室是个秘密的党务机构，不利掩盖和公开运作，后来成立了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这是政府机构，两者属于换汤不换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并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多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担任，最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兰清担任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李兰清之后，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担任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610办公室主任是公安部副部长担任。中共对迫害法轮功一事的偏执与重视程度，直接反映了中共对真善人理念的仇恨，对信仰者的恐惧，以及中共自身的暴力和邪恶本性。有人问，中共官员将法轮功学员整得家破人亡，死的死，残的残，仅仅落马就算遭报了吗？这个问题问得真好，落马的确只是恶报的开始，天网恢恢，神目如电，以血还血，以牙还牙，18层地狱的刑罚都还在后面等着中共的死党和打手呢。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绥化市绥陵县五名法轮功学员李中元、王玉、修忠臣、赵树全、蒋明今年5月10号被绑架构陷，他们于10月16号被海伦法院非法判刑，李中元被非法判5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王玉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修忠臣被非法判2年6个月缓刑4年执行，勒索罚金10000元。赵树全被非法判2年6个月缓刑4年执行，勒索罚金10000元。蒋明被非法判2年缓刑3年执行，勒索罚金10000元。
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袁银英75岁和郑学军61岁于2024年5月9日被警察绑架并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2025年2月他们遭到非法庭审，庭审过程中袁银英拒绝在所谓的认罪认罚书上签字，随后被网判5年6个月，并于2025年8月被劫持至广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郑雪军的具体情况目前仍在调查中。
广东揭西县河坡镇河山村李美红2024年5月13号与法轮功学员洪细荣在揭西县河坡镇河山居委附近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河坡镇派出所人员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构陷。今年2月，揭东区法院对李美红非法开庭后枉判五年。8月，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这是李美红第二次被非法判刑入狱。李美红2014年8月12号被揭阳市国安联合揭西公安及河坡镇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七年。
贵州凯里市法轮功学员陈国兰女士约61岁，于2024年12月晚6点回家途中被蹲守的政保警察绑架并抄家，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5年11月12日被凯里市法院非法判处四年徒刑并勒索罚款1万元。目前陈国兰已提出上诉。
贵州贵阳市白云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红芬老太2022年2月28号被警察绑架，后来被取保候审回家。今年9月，王红芬因拒绝签三书，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监外执行。
贵州贵阳市79岁的法轮功学员汪天银老太太2025年1月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当时因身体原因监外执行。近日得知2025年9月古稀之年的汪天银被劫持入狱，此前汪天银在劳教所和监狱共被迫害十年余。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院王淑华女士61岁2024年12月23号被盛丰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今年9月19号他被哈尔滨市道里法院非法判刑三年，11月27号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继续迫害。
河北任丘市华北油田63岁的法轮功学员潘丽萍2024年1月25日去广东惠州看望孩子，在任丘火车站被搜查绑架，后来被国保构陷。2025年春季被非法判刑一年，他已经被劫持到河北石家庄女子监狱。据悉任丘市检察院和法院一再退卷。华北油田公安局渤海分局国保大队为了立功请赏，执意构陷制造冤假错案，硬把他给送牢里了。
甘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何炳英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为女儿照看孩子，今年4月23号早晨被南岭派出所多名警察闯入他女儿家绑架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构陷。近日获悉他被秘密判刑一年两个月，并于11月20号被劫持到吉林省长春市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目前何炳英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江苏睢宁县丘集镇法轮功学员张步华男70多岁孤寡老人2024年6月被丘集镇派出所绑架，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家门口来了三辆警车，下来七八个警察把他往家一放，匆匆逃离。他当时已经口吐白沫神志不清，于第二天凌晨去世。张步华生前身体健康，能够正常干农活。
山东莱阳市法轮功学员初庆珍因网购电脑2024年10月29号被国保警察池伟清等三人绑架并非法抄家构陷，今年1月20号遭非法庭审，随后被枉判两年。她的丈夫宋学春原本作为家属辩护人，却在开庭当天早晨被守在楼下的国保警察绑架，近日获悉他已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夫妻二人双双被构陷入狱，家中只剩下三位需要照顾的年迈老人。
山东潍坊昌邑市法轮功学员张爱荣2022年6月25日早晨5点左右被昌邑市印马派出所四个警察，其中一人警号是129334，非法入室抄家抢劫绑架。当天回家他身体多处淤青，就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明慧网。过了几天，昌邑市国保大队就伙同印马派出所警察再次绑架了张爱荣， 并让他喝了一碗不明液体。张爱荣被关押十天，回家后身体状况急剧下滑，最后于2024年12月19日离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揭露当地迫害的用词中注意转变世人观念，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4日。看过明慧期刊部关于明慧周报地方版的编辑要求后，我下载了某地方期刊想参考一下。我看到该地期刊的整版都是报道同修受了怎样的迫害，而没有迫害者的具体单位信息和个人信息。这样世人看了即使有正义感，也会心生恐惧而不敢正面公开谈论大法真相，甚至抵触接触真相，接触大法。我个人觉得明慧周报的地方版就是要揭露当地的邪恶迫害，我们的确应该以报道迫害案例以及参与迫害者单位和个人的具体信息为主，例如哪个单位的警察，写上单位的街道、派出所、公安局电话等等，写上警察的姓名、警号、职称、年龄、家庭住址、具体工作地址、电话，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怎样迫害的大法弟子，写上大法弟子的姓名、年龄、职业、何时、为什么开始修炼法轮功，上没上过明慧网站的恶人榜等具体详细的信息，这样才能揭露迫害，清除邪恶，讲清真相。这样世人会觉得这个警察怎么这么恶，而不是吓得说可别练法轮功了，不然会被抓、被打、被罚的。还有我注意到好多同修在被常人问到为什么被抓、被关、被迫害时，我们都随口说因为练功，这样就让常人形成一种观念，好像被迫害是因为练了法轮功，其实是邪党执意迫害好人而造成的。而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或亲戚、家人、朋友说你看因为练功生活、工作等都受影响了，可别练了，我都理直气壮地及时纠正他们，我不是我练功错了才受影响的，而是因为邪党执意迫害法轮功造成的，错不在我练功上，而在邪党的迫害上。我练功后人变得祥和，家庭变得和睦，家人都是幸福的，而迫害后我的家庭被逼成什么样你们也看到了，这是练功造成的吗？这纯粹就是邪党迫害造成的呀。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朋友，你们应该站在我这一方，站在正义的一方，谴责邪党，支持我才对呀，怎么能站在邪党一方帮着他们说话，在我身上再踏上一只脚呢？听了我这些合情合理符合事实的话，他们就都不说话了，而我的家人一直也很明白真相。所以我们今后在平时的说话时都要注意一下，将因为练法轮功改成因为邪党迫害法轮功，这样帮助世人清洗中共的洗脑，世人也会转变观念，法轮功学员今天遭受的苦难是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罪在中共，大家不应该重复中共的谎言，更不应该纵容邪恶，说得好像迫害有理似的，或者有意无意的帮邪党劝法轮功学员放弃练功，放弃讲真相，背弃师父，实质上就是助纣为虐了，
那会让世人造业，他们会为此倒霉遭报的。个人的一点建议，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不自觉”三个字想到的，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3日。今天早上打坐时，提醒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以免不自觉地练邪法，突然对“不自觉”这三个字有了新的理解。最近一位女性老年同修找到我，希望我帮她能听到明慧广播。我是2年多前经她的老乡才认识这位同修的，那时的她面色红润，步态轻盈，后来又见过她2、3次，那以后1年多没有见面。期间我打过一次电话，问过她在做什么，她回答在外面打工，早出晚归。我说你有退休金，就不要再去赚钱了。她表示电话里不方便说，直到这次见面才了解原委。原来是同修的已婚独子做生意亏了70万。年近七旬的同修感到无奈，才出来打工，补贴一下子女。见面时看到同修脸色灰暗，精神状态极差，我劝他不要再做了，这样很影响做三件事。回到家后，我回想了一下周围的老年同修，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嘴上说要跟上政法进程，但是由于大陆的大环境不好，子女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太好，老年同修都会倾尽全力去帮助，还要承担孙辈的抚养责任，哪里还有充裕的精力做正实大法的事呢？今天打完坐，想起师父的法，古人尚且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做马牛，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做远忧。老年同修做儿孙奴，我们有使命在身，如果让儿孙耽误了我们兑现誓约，先不说我们自己的结局严峻，就说自己让儿孙造了多大的业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严肃地指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起情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我周围许多三件事没做好的老年同修，从思想到言行，老年迟暮，泯然众人。修炼人的标准是不能放松的，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行。修得执着无遗漏，出自师父《精进要旨》。修炼不是政治，否则在不久的法政人间时，方知失去的什么。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次提醒越南学员注意》，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7日。越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如果当地学员不能学好法，抓紧时间在法中成熟，不但会破坏当地来之不易的修炼环境，而且会把越南民众和访问越南的中国人往下推，也给中共在越南钻空子制造借口。来之不易的和平修炼环境是师父的承受和真修的学员带来的，也是越南学员的福分，大家应该学会珍惜。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样的形式，比如邀鼓队大张旗鼓做三退去景点，效果是救人还是毁人，自说自话不算，天上看得一清二楚，出发点是无私无我还是自私的，想为自己求得什么。大家要用理性扪心自问，用法对照，看看自己是不是在法中，不符合法就赶快放下，这是任何真心愿意实修的学员都能学会并能养成习惯的，想做就能做到。一， 学会以法为师。师父在2018年11月27日曾针对越南学员的情况专门发表了《致越南学员》这篇经文，这样珍贵的指导是越南同修的福分，不知全体越南学员是否都能珍惜，都会背诵了。在这篇经文中，师父慈悲的提醒和指导说，为了转移压力，中共打入越南政府中的特务，利用金钱、外交、商业利益，鼓动越南政府打压法轮功学员，从而转移国际社会视角，减轻中共因迫害法轮功给自身造成的压力。为此，在这非常时间，学员们要冷静，目前不要举办大型的讲真相活动，更不能对抗。修炼本来就是修自我，去执着，所以在这期间，以个人学法练功为主，不要组织大型学法练功活动。师父在《致越南学员》这篇经文中还说，静静地观察，谁挑动事态，谁有问题，切记。近几个月，针对中国大陆民众进行电话劝三退的项目遇到困难，这是中共加剧封锁造成的，也是对大家修炼上要提高心性、提高功力的提示，需要从修炼上突破了。然而，因为很多同修修炼还不成熟，个别人就用一些话术施加压力，勾起学员的有求之心和情绪，逼迫大家转向旅游景点等公众场所，前往中国游客集中的景点举牌，面对面方式向中国游客讲真相，以讲真相为名继续穿着黄色练功服到公共场所集体表演，同时用扩音器高声宣讲一些很不理智、莫名其妙、让人对大法产生误解的说辞等等。其中某地一个姓王的人出面组织租房，集结来自多地的学员，并每天带学员前往中国游客集中的旅游点。一些地方的学员在情绪与压力下被卷入其中，据说某地参与人数一度达到数百人，这些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干扰了越南学员的修炼。从表面看，被带动着去景点的人是由于人数众多、形象、仪表、言行不够水准，才给中国游客与越南的一些各地管理人员造成反感。实质是学员自己的心不纯，做事不在法中，招致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如果继续恶化，所造的业后果谁来承担呢？二，学会矛盾面前向内找。真修者都知道，修炼的路不会平坦，考验总是有的，也必须有，否则无法提高。关键是当考验来临时，自己是否能识别，能从法上修自己，提高自己，是否人为地制造了磨难。如果用常人心看待修炼中出现的矛盾和乱象，每次都如此，每次都被带动，那就成了常人而不是修炼人了，至少浪费了每次在法上提高的机会。与此对照的是，如果每次出现不符合法的人和事，大家都能立刻用法来识别，识别后能静下心来修自己，看在这件事中自己暴露了哪些对法的认识不足，有哪些执着心，去掉人心和执着，多发正念，清理自己和外部环境，多学法背法。如果每次遇事都能想起师父是怎么说的，而不是谁谁怎么说的，自己就不会被带动，坏人也就掀不起风浪，邪恶自灭。三，清除党文化和无神论。请真心实修和想提高的同修想想。一，越南是个共产党国家， 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洗脑，越南人都身在其中。自己修炼后，是否通过静心学法，反复阅读九平编辑部出版的四本书，在不断洗清着自己思想行为中的污染？是否经常查看自己，看自己的哪些言行是习惯于基于无神论和现代观念而造成的？还没有读过这四本奇书的，应该抓紧时间读。越南是个共产党国家，但越南并不是唯一的共产党国家。在中共国迫害初期那些年，很多学不好法、不在法上修的学员都走过很多弯路，教训惨痛。越南所出现的乱象并没有超出中国大陆。多学法，多读明慧交流文章，特别是没看过师父评语文章、很少看理性交流文章的，要抓紧补课。我们没必要把别人走过的弯路重新走一遍，也付出惨痛代价，否则走的就不是师父安排的路。二，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面对形式翻新的蛊惑，同修们如果学会了以法为师，就会对照至越南学员做出正确的基于大法的判断。比如当有人提出不走出来就不是真修的学员，机会不多了这种说辞时，当有人让你模仿自由社会非共产党国家大法弟子的做法，出去集体活动面对面讲真相时，你对照师父的致越南学员这篇经文，立刻就会明白自己不应该被带动。在正法没结束的特殊时期，越南法轮功学员以个人学法练功为主，才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三，有的学员可能想，致越南学员这篇经文是2018年发表的，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年，这种想法首先是不敬法、不敬师，而这种自大和狂妄恰恰是学法不得法和无神论造成的。正法结束了吗？没有。经文讲的你都做到了吗？人在神的面前只有谦卑的份，否则很危险。放低自己，虚心的、善意的观察一下真正有信仰的人，看真正的信仰者是如何发自内心敬神的。什么叫虔诚？应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态读经书？特别是多读一读今年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发言，修炼比较成熟的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会帮助自己在思想中朝着正确的方向有所触动，有所突破。善意提醒，救人的是师父和大法，不按师父公开发表的讲法做，能把人救了吗？不能。如果自己都不会实修，还谈何救人呢？只要正法不结束，正法修炼的机会一直会有，但机会不会永远一直有下去，每一次机会失去了就不会再来。希望我们越南学员学会珍惜，珍惜大法，珍惜师父的安排，珍惜正法修炼所剩不多的机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以法为师修心性，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8日。谈到越南当前的修炼环境，首先必须了解师父对越南学员的修炼与讲真相方式早已做出明确具体且针对性的安排，这一点并不存在任何模糊空间。如果有人解读为可依个人体悟自行调整，那是因为没有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法。2018年，师父专门为越南学员发表经文，致越南学员，其中明确指出，
为此，在这非常时间，学员们要冷静，目前不要举办大型的讲真相活动，更不能对抗。修炼本来就是修自我，去执着，所以在这期间，以个人学法练功为主，不要组织大型学法练功活动。无论媒体怎么说谎，都冷静，不要被激化，静静的观察，谁挑动事态，谁有问题，切记。师父这段法直接给出了越南学员在当前所处的具体政治、社会与修炼环境中的指导原则。师父在经文中不仅指出了不能做什么，同时也清楚指明了应当做什么，即回归个人修炼，保持冷静与理性，维护整体环境的稳定与安全。然而，在现实中，却有人试图以各种理由淡化甚至否定这篇经文的现实指导意义。例如，有人宣称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有人说时间不多了，不能再按照以前的方式，还有人干脆以这是我在法中的体悟为由，公然做与经文要求相反的事情。对修炼人来说，这种言行是极其危险的。首先，所谓形势变了，若不是师父在法中明确指出并重新做出安排，那么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层次去否定或修改师父已经做出的指示。以形势变化为理由否定经文，本质上就是用人的判断取代法的标准。其次，把不遵循经文要求说成是层次不同、体悟不同，实际上是混淆了修炼中一个极其严肃的界限。个人体悟只能建立在不违背法的前提之下，一旦所谓的体悟已经与师父的明确要求相冲突，那么这种所谓的体悟就是偏离，甚至可能是邪悟或者外来干扰。再者，越南的修炼环境具有其高度的特殊性与脆弱性，师父在经文中已明确点出，中共势力试图将迫害压力转嫁他国，而越南正处在这样的敏感位置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高调成规模亦被定性为对抗或政治活动的行为，都可能被恶意利用，从而给整体学员乃至更广泛的众生带来危险。因此，对越南学员而言，是否严格遵循师父经文至越南学员的要求，不是精进与否的问题，也不是勇敢与否的问题，而是是否真正信师信法，是否站在法的一边的问题。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只要是否定师父的明确安排的，听到的人都必须冷静地从法上判断，这样的行为究竟是在证实法，还是在证实自我？给我看到这件事是让我修什么的？我有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唯有在听从师父安排这一根本前提上保持清醒，越南的修炼环境才能真正得到维护，学员才能走得稳、走得正，也才能避免在特殊时期因一念之差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